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现在与将来，
弥迦书四章九节到五章六节。
现在，你为何大声呼喊呢？你中间没有君王，你的谋士灭绝，以致疼痛抓住你，如临产的妇人吗？西安哪，你要疼痛生产，仿佛临产的妇人，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，住在田野。你要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你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，脱离仇敌的手掌。现在有许多国家聚集攻击你，说让西安被玷污，让我们亲眼看到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也不明白他的筹算。他聚集他们，像把河捆聚到河场。西安啊，起来踹鼓吧，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。你必打碎许多民族，将他们的财宝献给耶和华，将他们的财富献给全地的主。成群的民啊，现在要聚集成队，仇敌前来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领袖的脸颊。伯利恒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。他的根源自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因此耶和华要将以色列人交给敌人，直到临产的妇人生下孩子。那时他其余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必倚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倚靠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站立并牧养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因为现在他必尊大直到地极，这位就是和平。当亚述侵入我们领土，践踏我们宫殿时，我们就立七个牧者，八个领袖攻击他。他们要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。当亚述侵入我们领土，践踏我们边境时，他必拯救我们。
这段之中可以按经文之中重复出现的现在分成三段，每一段都是一个悖论。现在困难的处境和将来要发展出来的结果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。四章九节以一连串的问题带出第一个现在的状况。在弥迦的时代，虽然撒玛利亚已经被掳，南国犹大仍然存在，但人民一方面因为看到了北面的状况，以及亚述持续的对犹大的进逼，以致有很强烈的亡国危机感，使他们感到好像没有君王，没有谋士，灾难似乎可以随时临到他们，好像疼痛抓住临产的妇人一样。耶和华的回应似乎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反而要他们疼痛生产，并且他们必要从城里出来，住在田野，甚至要到巴比伦去。但是在句子的中间，耶和华突然宣告他们要在那里蒙解救，在那里被救赎。在这句宣告之中呢，两次重复那里，都是指向上文之中的巴比伦，这是被掳的地方，是他们亡国之后要去的地方。但是在耶和华的计划之中，却要将这个审判的刑罚的地方呢，变成拯救的地方。
那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呢，是第二段的悖论。现在所描述的是列国的围攻，似乎耶路撒冷必要被侵占、被玷污。但先知呢，却指出耶和华的心意远超他们之上，他将他们聚集，却是要成为对他们审判的时候。第五章一节呢，开始的第三个悖论，先指出当时以色列的领袖被击打、被羞辱，但耶和华却要在犹大微小的城之中兴起将来的君王。他更指出这位从伯利恒出来的掌权者，他的根源自亘古，从太初就有，而且他的国权必要扩张直到地极。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一段在新约之中的运用，指出耶稣基督将要生在伯利恒，因此而忘记了伯利恒在旧约圣经之中的传统。伯利恒的以法他，首先呢是拉结在生便雅悯之后离世的地方。在士师记的十七到二十一章，伯利恒呢是两个悲剧故事发生的场景，在那里这个地名共出现了七次。最多的人会记得的应该是在那里发生的路德记的故事，将拿俄米和路德本来所经历的苦转变为光明前景的盼望。这些背景呢，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这里所表达的悖论。因为上帝掌权，虽然当时所经历的是羞辱和困苦，但上帝却要使拯救和恩典临到他们中间。在第五章第四节之中，出现了这段之中的第四个现在，这里的意义和前面三个明显的不同。上文之中的现在都是在历史之中以色列经历困境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最后的现在却是指向这位将来的掌权者，他要作王直到地极。似乎先知要指出这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现实。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是否常常只是看到眼前的困难，忘记了上帝仍然掌权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潘世凯，播音林成。